我们除了知道物质世界，还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精神世界。人要吃两种粮食，一个吃粮食是为了身体，还有一种叫精神粮食。我们很多人吃了身体很好，有身体上吃了粮食之后呢，身体长得很好，但是很多人就是精神空虚。很多人忧郁症，就是没有精神粮食。台长就是送精神粮食的车夫来了，所以要学会放弃，抛开名利啊！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讲，现在会长多得不得了，在我们澳大利亚，哦哟，谁都是会长，爸爸是会长。妈妈是副会长，女儿是秘书长。掉一片叶子下来，也能砸到三个会长。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名利都要放弃。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只有精神的自由才是永久的，才是最高境界。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开心的时候，谁能主导你们？你们想得通，法喜充满的时候，是不是精神非常的自由啊？你们开心吗？好啦，做人要知足，知足被佛认为这是最优秀的理念，所以最优秀就是最高的智慧。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十的人。他是饱学之士，大家知道什么叫饱学之士啊？就是学问很高，像吃饭也很饱，叫饱学之士。你们都是饱佛之士。我话还没讲完呢，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呐，这个饱学之士品行端正，道德高尚。远香近邻的人都非常的尊敬他。这个程十不仅自己自觉自律，对儿孙的要求相当的严格，常常抓住各种场合和机会教育那些孩子们。有一年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的村庄和良田，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到处逃荒。这个时候呢，盗贼四处横行，天下很不太平。做强盗，有一天夜里，有个小偷偷偷的溜进了他的家里。这个小偷刚准备动手偷东西，突然听见，哎呦，不好，有人来了！一看没地方躲呀，马上躲到。急中生智，顺着屋内的柱子爬到了一个大的梁上面，俯下身子，大气也不敢喘。程十提着灯，过去呢，这种的油灯啊，提着灯从屋里出来拿点东西，偶然间一抬头，看见了，哎，梁上怎么有一件衣服挂上来了？他知道家里进了贼了。过去的家很大，他一点不惊慌。他也不赶紧叫抓小偷啊，不讲，从容不迫的。孩子们，大家都到客厅来，把晚辈们全部叫来了，将他们召集到外屋，十分严肃地说：“孩子们，品德高尚是我们为人的根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自己都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够因为自己任何的借口而放纵自己走上邪路。有些坏人，他并不是一出娘胎就是天生的坏人，而是因为他不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慢慢的养成了不好的恶习，后来想改也改不了，才会沦为了坏人。打个比方，我们家梁上有一位君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贫穷而丢掉我们自己的志气，自甘堕落呀。听了诚实的一番教诲，梁上的小偷一惊啊，哎呀，我已经被发现了。同时他又为这个诚实的话所感动，他不但没有叫喊抓自己，反而耐心地教育自己。这时候小偷羞愧难当，轰隆咚地从梁上爬下来，磕头请罪说，老人家，您说的太好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勾当了，请你宽恕我吧。诚实和蔼地回答说，看你这样子也不像个坏人，可能被穷所逼的吧，以后要好好的反省还来得及。来人呐，赠给这个人几匹白绢。小偷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走了。从这以后，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这一带几乎很少有偷盗之类的事情。这就是梁上君子成语的由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很多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和人，但是对事情要分析每一个事物的本质，要学会同情别人，原谅别人，多点慈悲，对待别人的错误要学会包容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连家里自己跟着你吃苦受难的几十年的妻子或者先生都不能原谅，你怎么样能够包容众生呢？所以为人要处事豁达开朗，要学会成全众生，就是成全自己呀。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凡事斤斤计较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无法宽恕别人，最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无法快乐。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消失。唯宽可以容人，所以叫宽容；唯厚可以载物，那叫厚载。有容乃大，不容无物。当你将心中的忧郁一一解开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没什么可怕，没什么烦恼，因为你的心菩萨的光芒照进你的五蕴皆空，给你带来的是心中的一片安详、平和和宁静啊。